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中国作出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话：
万全の備えをすること自体が日本に戦争を仕掛けようと。
佢话为咗世界嘅稳定与和平，日本将比而家作出更大嘅贡献。但系喺任何嘅冲突当中，都必须通过国际法同埋外交，而唔系武力。另外，法国前总统萨尔科齐因为竞选财务被拘留问讯，日本抗议北韩发射导弹，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伊拉克增兵200人。下面请听由张平方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日本内阁星期二通过了一个历史性安全政策的决议案，解禁集体自卫权，中国对此是作出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作出了解释，他表示作为首相，他是肩负着保护日本国民生计的重任，有鉴于此，内阁的决议案将会有助于开始为新安全立法框架做准备。为了消除外界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疑虑，安倍承诺日本不会直接参与海湾战争或者是伊拉克战争等前线作战，但是他强调只有做好准备，才能够是压制那些想同日本交战的国家。
万全の備えをすること自体が日本に戦争を仕掛けよう。
安倍晋三表示，为了世界的稳定和和平，日本将会比现时所作出的更大的贡献，但是在任何的冲突当中，都是必须通过国际法以及外交，而不是武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强调，中国的崛起以及是北韩的导弹以及是核威胁的等安全环境日益恶化，因此日本是需要解禁集体自卫权。星期二较早的时候，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议员达成协议，同意安倍晋三内阁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作出了重新的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长岩屋毅对解禁集体自卫权作出了解释，他表示到目前为止，日本一直说不会做任何的错事，仅仅是希望和平，但是单是有这些是并不足够，日本是应该在一个保卫区域和平以及是稳定的框架之下和区域国家合作，日本的目标是发挥更加主动积极的作用。中国对日本内阁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一事作出了回应，表示日本的国家发展走向由广大日本人民决定，反对日本蓄意制造中国威胁来推进他们国内的议程。
我们要求日本方面切实的尊重亚洲邻国的合理安全关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是要求日本方面应该是切实尊重亚洲邻国的合理关切，谨慎处理有关的问题，不得损害中国国家主权以及安全，不得损害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日本内阁通过的对宪法新的修改，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即使是在自身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之下，亦都可以为阻止盟国受攻击而行使武力。长期以来，日本受二战之后美国推动制定的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限制，只有在受到外国武力攻击的时候的自卫权，禁止向海外出兵。大约2000名的抗议者在日本首相府附近抗议，要求安倍晋三立即停止修改宪法。北韩和日本星期二开始举行会谈，双方就平壤最近发射短程导弹的举动是发生争执。日朝会谈在北韩驻北京大使馆举行，会谈重点是平壤在上个世纪70以及80年代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北韩试射两枚短程飞毛腿导弹之后，大众都曾经担心这次的谈判能否如期举行。 日本首席谈判代表杉山俊府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表示，东京强烈抗议北韩试射导弹，并且声称此举违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而北韩首席谈判代表为试射导弹进行辩护，声称这个举动是与和平合法，并且表示平壤不承认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双方都未有提及会谈是否在被绑架日本公民问题上取得到进展。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增派200名的士兵，此前来维护美国大使馆以及是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安全。奥巴马星期一通过书信向国会告知他的决定，他表示这个新的军事部署还将会包括直升机以及是无人机。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海军少将表示，这一批士兵已经是到达了伊拉克，而在这个月初已经是有275名的士兵被派遣到巴格达保护美国大使馆。一支伊斯兰圣战部队已经是占领了一些主要城市，并且威胁要攻下首都巴格达。在伊拉克军队对这次入侵全力抵抗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派遣了至少300名的军事顾问来协助伊拉克。最新的这次增兵决定将会使到美军在伊拉克的人数是达到800人。伊拉克新议会已经是结束首次议事日程，但未有选举出新的总理。星期二，伊拉克议员是举行4月底议会选举之后的首次会议，但是由于各方有达成共识的可能，议会将会在一个星期内是复会。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在4月议会选举之后，原本是被认为将顺利连任第三任的总理，他是遭遇到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夺取伊拉克北部以及西部大片的地区，引发伊拉克危机。西方国家领导人一再敦促伊拉克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以化解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库尔德人之间的派系分歧。法国前总统萨尔科齐被财务调查人员拘留问讯，他被指称得到有关竞选财务调查的内幕消息。法国媒体表示，这个是有史以来法国前国家元首第一次被拘留问话。萨尔科齐星期二前往巴黎郊区南泰尔的一个警察局自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日是香港主权移交17周年的纪念日，民间人权阵线每年发起的七一大游行就是焦点。最近北京公布一国两制白皮书，泛民主派认为是扭曲一国两制，加上日前占中公投近80万人投票，占中发起人呼吁投票的市民上街，展现香港人争取普选的决心。民阵希望今年的游行人数可以打破2003年50万人的纪录。另外，学界宣布七一游行之后发起预演占中，通宵包围特首办公室，要求香港政府回应占中公投民意。我们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七一大游行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而这个香港七一大游行是否已经结束呢？
我而家咧就喺民阵七一大游行嘅终点中环遮打花园附近嘅行人专区噶。阿刘月玲，你有冇听到我而家嘅报道啊？
听到啊，亦都系背景咧就有人好似喺度发紧言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因为咧而家咧集会咧仍然咧喺度进行紧噶，咁咧有好多主持人咧喺度咧报道紧而家游行嘅最新情况啦。咁我而家讲下咧，其实民阵七一游行之后嘅集会咧仍然喺度进行紧噶。咁据大会喺晚上8:30左右公布，游行嘅龙尾仍然仲喺铜锣湾，而游行嘅龙头咧其实喺傍晚6:30左右咧系已经到达咗呢个终点遮打花园嘅行人专区噶。咁目前游行嘅龙尾咧，因为仍然未到达呢个终点啦。咁呢种情况咧，过往几年嘅七一大游行咧都好少有发生噶。咁亦都可以证明到咧，今年嘅游行人数咧真系相当之多噶。而目前咧，我听到一个背景嘅声音咧，就系、是、集会嘅主持人咧仍然咧系喺度发表紧一啲讲话咁样啦。而晚会咧都播放咗咧就系、是、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同埋陈维霆咧较早前咧系录影嘅一个片 片段啦，就係支持港人七一大遊行噶。咁佢哋兩位咧都表示咧，港台咧同時咧係面對緊北京嘅威脅啦，所以港台之間嘅公民力量咧應該係要互相支援噶。咁大會咧又不時咧係請咗啲嘅音樂人咧喺台上邊咧係演唱一啲勵志啦同埋反映時事嘅歌曲啦。咁又不時咁樣係高呼咧自己香港自己救等等嘅口號噶。咁亦都咧係睇到咧今年咧遊行人士嘅反應咧係非常之熱烈噶。咁咧而喺遊行隊伍當中咧就係、是、改編自英文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嘅廣東話版嘅問誰未發聲咧係不斷咁樣喺度播出噶。劉耀玲
係啦，咁啊，湯麗雲啊，學界發起嘅預演佔中行動係咪已經開始咧？而家情況係點樣呢？
係咁，由於咧遊行隊伍咧仍然咧係未到達，遊行隊伍嘅龍尾仍然係未到達終點啦。咁所以咧預演佔中咧係仲未正式開始嘅。其實預計咧就係、是、學界嘅預演佔中咧就會喺晚上九點之後咧。七一大遊行結束之後咧，就會係進行啦。咁其實主辦單位咧係預計咧，佢哋會組織咧係2500人通宵去佔領中環遮打道行人專區，同埋包圍金鐘特首辦公室。佢哋計劃咧喺特首辦公室門外咧掛起大約1000支嘅綠色熒光棒，寓意港府咧係對公民提名開綠燈噶。佢哋又準備咗咧武商武糧嘅橫額啦，等候特首梁振英星期三早上翻到辦公室嘅時候咧，為武字加上兩筆，變成係有商有糧噶。咁而學界係預計咧，如果冇被警方清場嘅話咧，整個預演佔領嘅行動咧，維持係11小時噶，至到星期三早上8左右結束。就唔會對中環、金鐘一帶、香港金融業同埋其他行業嘅營業時間咧造成太大嘅影響㗎。咁咧，而香港嘅特首辦公室咧回覆傳媒查詢嘅時候表示，對於違法同埋擾亂社會秩序嘅行為，會嚴格依法處理㗎。學界都表示，今次嘅預演佔中係公民抗命，佢哋冇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如果警方阻撓，佢哋係唔會反抗，並且準備咧係負上刑責㗎。如果被拘捕嘅時候咧，都有律師嘅團隊咧係協助噶，而參與行動嘅學聯同埋學民思潮成員就會著上組織嘅 T 恤以之識別。佢都呼籲警方咧係唔好再以便衣警員混入示威者當中，刻意去製造混亂噶，並且希望警方唔好以武力咧去對付示威者和平嘅示威者噶。咁而剛剛咧晚會上面咧都有啲嘅律師啦，係向呢、這個即係、就是、準備參與呢、這個預演佔中行動嘅人士咧，去講解一啲嘅法律嘅知識噶。例如佢哋被拘捕嘅時候應該點樣樣處理啦，同埋如果係被拘捕之後咧，佢哋可以得到一啲嘅法律援助噶。劉宇玲，
係咁，請你介紹一下學界發起預演佔中佢哋發表嘅七一抗命宣言啦。
係啊，劉宇玲，咁其實咧，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咧，星期一咧係發表咗題為《當不義成為事實，反抗便是義務》嘅七一抗命宣言噶。咁呢個宣言表示，公民抗命運動啟動咗一年，中共不單止冇尊重香港人對平等嘅權利嘅訴求，更加投下白皮書，宣告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宣告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死亡，喺民工武嚇同埋呢個黑客嘅追擊之下咧，仍然有超過800,000嘅港人參與佔中民間公投，代表港人咧係絕對唔會妥協噶。咁學聯表示，佔中運動嘅時間表似乎仍然有半年，但係實情係8月底人大將會一錘定音，言下之意，香港嘅命運將會喺2个月之內有所定案。港人唯一可以憑藉嘅就只有我哋自己嘅每一個人勇敢走上街頭抗擊不義嘅政權，商討已經過咗，公投已經進行，接下來就係呢個民間呢個公民抗命嘅行動嘅時奮鬥嘅時代。學聯仲話喺呢個民主制度廣立於國國嘅時代，香港以國際大都會自傲，但係港人連最基本嘅人權仍然冇獲得保障，係何其落後，何其荒謬。學聯在星期二民陣七一遊行晚會之後的公民抗命圍堵遮打道，至到星期三早上8，這個是有時限收放自如的堵路行動，既是影響交通，更加是向市民展示佔領可以是非暴力和有規律， 行动同时是警告港府，如果港人的诉求再被践踏，公民抗命将会再次出现，未来的第一轮政改咨询报告、人大决议和第二轮的咨询，当权者将会面对升级的行动。刘月玲、
刘汤云，那初步估计参与今日七一游行的人数有几多呢？而天气的状况有没有影响到游行和终点的集会呢？
是咁，今日咧香港嘅天气咧系非常之闷热噶，系气温咧系高达摄氏30度以上噶，但系估计咧仍然有数以十万计嘅市民咧系参与民阵发起嘅车大游行噶。咁因为咧游行嘅龙尾仍然未嚟到终点啦，咁所以咧大会咧仲未公布咧到底有几多人参与噶。但系警方嘅公布咧就系话喺维园出发嘅时候咧系有92000人噶。咁而据记者我自己喺呢个现场嘅观察啦，咁原本喺3点钟嘅喺维园起步嘅游行咧，到下昼3:30左右咧先至喺维园嗰度正式出发噶。而呢个游行嘅龙头至到下昼4点左右咧，先到达咗呢个铜锣湾怡和街一带。咁沿途咧有好多嘅市民咧系插队加入啦，加上有好多嘅团体喺度摆街站，同埋游行人士真系非常之多嘅环境之下咧，所以咧游行队伍前行咧系非常之缓慢噶。而至到下昼5:30左右咧，就落起咗好大嘅暴雨啦。咁好多市民咧都即系一齐撑伞，一齐咧担遮啦，但系咧仍然系秩序良好噶。而喺咁闷热、潮湿同埋大暴雨嘅环境之下，仍然有数以十万计嘅港人咧系参与呢个七一大游行，而且咧睇到咧系好多父母咧带同年幼嘅子女上街啦，系觉得系非常之难得啦，同埋可以反映到咧香港人对于捍卫一国两制同埋争取真正普选嘅决心咧系非常之大噶。刘月玲，
系啦，汤云啊，咁香港嘅警方对今日嘅七一大游行同埋预演占中嘅行动咧，可以话系严阵以待噶。咁今日嘅游行咧系唔系顺利咧？有冇发生冲突咧？
大会公布啦，由于铜锣湾一带咧系路面系非常之挤塞啦，咁所以咧系有市民咧系不断要求咧警方开路噶，咁期间咧都有发生一啲口角啦，亦都有游行人士咧系冲出铁马啦，迫使警方咧就系开放咗怡和街东西行嘅6条行车线咁样啦。咁大致上嚟讲咧，秩序都系良好噶。咁大会咧又有宣布一个消息咧，就话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喺铜锣湾咧系遇袭噶，但系详细情况咧就仍然系有待了解咁样啦。咁而据香港传媒嘅报道啦，警方咧一共咧系部署咗接近5000嘅警力去应付七一大游行噶，而第一梯队咧会有5队嘅机动部队打头阵，并且有5队嘅冲锋队候命，而第二、第三梯队咧各有5队嘅机动部队作出准备噶。而警方咧最高峰嘅时段咧系可以同时有超过2500名嘅警员执勤噶。咁針對預演佔中，如果有人佔領馬路，警方就會給予10分鐘嘅警告時間。如果示威者仍然未離去，就會採取拘捕嘅行動。使用武力嘅指引方面咧，如果遇到衝突，警方會首先使用呢個伸縮警棍啦、胡椒噴霧去到鎮壓，並且已經喺各個警署準備催淚彈同埋橡膠子彈。示威者一旦被捕咧，就會被帶到黃竹坑警察學校咧去落口供。咁有組織同埋三合會罪案調查科保安部咧，亦都會有亦都會可能會出動咁樣噶。劉月玲，
係咁，湯麗雲啊，中環一帶嘅銀行同埋店鋪對預演佔中有咩特別嘅安排咧？
係咁，亦都係據香港傳媒嘅報導啦，多間總行位於中環嘅銀行咧，就制定咗佔中應變計劃嘅。咁據了解啦，匯豐銀行內部咧係通傳各主管合一翌日，即係星期三，盡量唔好安排會議喺位於中環嘅總行舉行。而匯豐總行咧，琴日咧已經將地下嘅閘門咧係關上噶。只是保留側門給市民通過使用，而渣打銀行也在上個星期五發了內部的通函，指出如果七一出現佔中，員工星期三無法回到中環的總行上班的話，部分的員工就會分流到觀塘的後勤總部、渣打中心或者在家工作。而位於遮打道的香港會星期一都在各個出入口裝設了鋼板，並且發出特別的通告，表示擔心 七一游行有无可预测的风险，危及会员和员工的安全，决定星期二午市之后呢就关门的，咁直至星期三中午再视乎情况决定是不是重开啦。咁另外部分国际品牌的名店呢星期二亦都关闭了位于中环的分店的旅嚟。
咁喺今日七一大游行嘅时候呢，系咪有嚟自中国大陆同埋台湾嘅人士嚟到香港支持七一大游行呢？
系咁啊，今年民阵七一大游行嘅主题系捍卫港人自主，无惧中共威吓，公民直接提名，废除功能组别噶。咁而据香港传媒报道啦，啲中国大陆啦、台湾同埋澳门嘅社运人士、民运人士都计划咧系声援香港嘅七一大游行。同埋預演佔中行動噶，咁咧多名嘅大陸民運同埋維權人士都聲言咧會嘗試闖關嚟到香港參與遊行，並且喺深圳發起咧佔心嘅行動等等噶。咁而發起反彌補八大遊行嘅澳門良心成員周庭熙等人咧，同埋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同埋部分曾經參與太陽花學運嘅島國田進成員咧，亦到咗香港並且參與咗今日嘅七一大遊行噶。不過另外有傳媒報道啦，多名中國大陸嘅民運人士喺深圳過關嘅人士咧，亦都係被攔截同埋扣留噶。咁而記者都喺灣仔咧遇到一啲嘅即係中國大陸嘅一啲嘅遊客啦，佢哋都對香港七一大遊行咧感到咧非常之好奇，亦都好多人咧喺沿途咧係影相去即係了解一下情況咁樣樣噶。劉耀玲，
阿湯麗雲啊，咁每年咧都有藝術家參與七一遊行噶，咁佢哋係今年又製作咗咩特別嘅道具上街咧？
係咁，一批香港嘅藝術界人士咧就喺銅鑼灣灣仔一帶集合出發啦，咁其中咧三木咧就拖住一個大倒轉嘅白皮書遊行啦，並且帶住大麻繩，歡迎任何人士鞭打白皮書啦，亦都咧可以有一啲遊行人士咧係拖住咧一啲係即係染成白色嘅一啲嘅書仔填鈎咧，就所謂嘅白皮書咧，就喺呢個嘅遊行隊伍嗰度遊行咁樣噶。咁而每年都製作特別嘅遊行道具嘅視覺藝術家黃國才咧，今年就同另外四位嘅行為藝術家咧，進行咗一個咧叫做香港人部隊嘅一個嘅行為藝術嘅表演噶。咁佢哋咧就著上類似香港警察衝鋒隊嘅一啲嘅服裝啦，但係警察嘅中英文咧就轉換成咧呢個政治嘅中英文㗎，而佢哋嘅所謂嘅委任證咧都係寫住咧我不是警察咁樣樣㗎。咁黃國才咧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呢個行為藝術嘅概念咧係嚟自最近咧警方多次喺遊行集會啦，去舉牌警告示威人士，例如咧警告示威人士已經係犯法啦，警方將會使用武力去對付記者同埋示威者等等啦。咁黃國才覺得咧警方嘅做法咧就好似一個政治打手咁樣樣噶，咁希望透過呢個行為藝術咧，呼籲警方唔好選擇性執法，同時咧係警告香港市民。佢哋咧係可能咧係會喺遊行隊伍嗰度咧係高舉一啲嘅偽共啊、黨國啊、搶地啊、白皮書咁樣嘅標語，係警告香港人咧一國兩制咧已經咧係被破壞，基本法已經被改寫咁樣樣噶。阿劉耀玲，
咁參與七一大遊行嘅人士咧，佢哋有咩睇法咧？
係咁咧，香港導演張同祖咧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每年咧佢都會參與七一大遊行㗎，係希望香港咧能夠有真普選㗎，亦都希望港府同埋北京咧係聆聽港人嘅民意啦。張同祖表示，有參加呢個佔中嘅全民投票㗎。咁雖然咧呢個民間公投咧係冇法律效力啦，但係希望咧港府係回應公投嘅民意，因為呢個公投咧係代表住79万港人嘅意願同埋表態㗎。咁張同祖仲話啦，2003年第一次嘅七一大遊行咧，有十大導演參與，並且咧係上曬呢個報紙嘅頭版啦，甚至咧係被列為黑名單咁樣㗎。而11年過後咧，張同祖表示咧，好多香港嘅導演係為咗大陸嘅市場啦，咁所以咧佢哋都咧同埋有啲嘅演藝界嘅人士咧都覺得係敏感啦，都唔敢再嚟參加呢個七一大遊行。但係佢認為咧呢個係唔重要嘅，佢尊重咧每一個人嘅意願。張同祖仲話佢唔擔心自己喺大陸嘅工作咧去受到參與遊行嘅影響啦，所以認為咧大陸咧係冇可能咧封殺幾十萬港人嘅謀生市場㗎。 咁而带同四岁嘅儿子参与七一游行嘅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游行系希望咧佢个仔嘅将来咧系会更加好噶，亦都想俾个仔咧从小就认识香港喺度发生紧啲乜嘢嘅变化。吴先生表示咧，香港嘅自由咧系正在收紧啦，例如北京公布嘅白皮书咁样啦。咁所以上个星期咧，佢都有参与呢个占中嘅全民投票噶。而今日参加七一大游行，就系想证明自己所投嘅一票咧系真实噶。刘以玲，
好啦，唔该晒汤慧云。以上系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不断升级，相关各方一直争吵不息。在这场日益激烈的争吵当中，有些国家拿出历史记录当作宣称主权的依据，也有些国家向国际法庭投诉，希望依靠国际公法来到化解岛屿的争议。这场争端已经影响到海上航运和海底资源的开发，更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全球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亦都使到美国难以置身事外。美国之音从今日开始播出南中国海争端的系列报道，从区域安全和地缘政治等不同角度来到看看这场激烈交锋是否会引起一场新的战争，以及国际社会应该怎样努力来到防止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进一步恶化。今日是报道的第一集《南中国海升温》，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南中国海局势持续升温，使到南中国海成为国际新闻的持续热点。菲律宾和中国互相指责对方侵犯自己的海洋权益。近来菲律宾再度指责中国在菲律宾西海，亦就是中国所讲的南中国海，属于菲律宾的一座珊瑚礁上建设人工设施。菲律宾已经将有关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同时，中国开始在越南和中国有争议的海域部署钻井平台，并调派大批的船只守护钻井平台。越南强烈抗议并试图派遣船只阻止。越南较早时候发布的录影片段显示，中国船只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追逐并撞沉一艘越南船。对峙的中越双方不断发生冲突，在6月23号，中越两国船只再次在那里发生碰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烈指责越南。
根据我的了解呢，在23号的上午，越方组织现场的船只再次。
华春莹说，根据他的了解，在23号上午，越南一方组织现场的船只再次冲撞了中方作业区的警戒区。其中越方的一艘拖船主动地撞上中方的一艘公务船。越南方面则指责是中国七艘船只当时对越南在那里执行任务的一艘渔业资源监测船进行堵截驱赶，冲撞越南船只，并造成两名越南船员受伤。越南认为中国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内设置石油钻井平台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越南总理阮俊勇当时是这样
讲
的。阮俊勇说，中国非法将石油钻井平台安置在深入越南大陆架的地方和越南专属经济区内，并调派船只保护其钻井平台，严重威胁和平、稳定与海事安全。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台湾都对南中国海的岛屿和珊瑚礁提出互相冲突的主权要求。美国对有关各方的领土要求不持立场，但是鉴于南中国海是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和当今世界海上秩序的主要维护国，美国对南中国海局势感到关注。美国主张通过国际法和对话来解决纠纷。在越南和中国发生冲突之后，白宫发言人卡尼再次重申了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他说
：，And our view has always been that this is these are dispute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卡尼说，美国的睇法一直都是话呢啲争议必须是通过对话而不是威胁嚟到解决的。美国并非涉及呢一个争端的一方，不过美国再次敦促他哋通过对话解决争议。呢次情况亦都系咁样。对美国方面所申述的原则立场，中国作出了愤怒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是这样说的：
必须指出的是，正是美方近来在有关海上问题上的一系列罔顾事实。
华春莹话：必须指出嘅系，正系美方近嚟喺有关海上问题上嘅一系列罔顾事实、不负责任嘅错误嘅言论，助长咗一啲国家嘅危险同埋挑衅行为。中国敦促美方真正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在有关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然而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国际安全研讨会上，以不同寻常的坦率措辞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了破坏稳定的单方面行动，来到伸张自己的权益要求。在国际秩序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的时候，美国不能够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南中国海局势究竟有几咁差呢？究竟是十分之危险，还是虽然有危险但仍然可以管控呢？还是只是充满愤怒与喧嚣，其实都是虚张声势呢？设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智库斯廷森中心的东南亚部主任理查德·克罗宁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认为局势确实非常严重，不单是愤怒与喧嚣，尽管也确实是有些愤怒与喧嚣，但是在表面之下情况是非常严重。而
好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又结束，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高级将领徐才厚被送上军事法庭，中国官方的律师团体打压维权律师，乌克兰军队对分离分子发动新攻势。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世界人数最多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二号人物徐才厚将军将会因为腐败罪是面临着军事法庭的审判。今年71岁的徐才厚去年退休，官方对他的指控是受贿以及利用自己曾经担任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的便利受贿晋级。几个月以来，徐才厚实际上已经是处于软禁状态。到目前为止，徐才厚是在由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运动当中落马的职务最高的官员。官方媒体还报道说，徐才厚以及另外三个人都是因为腐败罪名被开除了中共党籍。这三个人是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原主任蒋洁敏、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以及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而据说这三个人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盟友。周永康是中共前主要领导人之一，主管政法系统。公众普遍认为他是中共正在进行的另外一个反腐调查案的中心人物。而报道中说，周永康已经是被控制起来，但是还是未有受到公开的指控。中国官方律师团体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公开七名维权律师的姓名，声称他们是为从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或者是已注销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声明表示，唐京龄、郑恩宠、滕彪等七个人都是不是律师，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和律师行业是无关。被点名的七名法律从业人员都是中国国内知名的维权活动人士，近年来参与过一些著名的人权活动，并且代理过一些著名的维权案件。这份公开声明发表在中共政法委控制的《法制日报》，表明政府对官方不认可的维权活动的打击是进一步升级。乌克兰议会议长图尔奇洛夫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亲俄分离分子发动新攻势，在之前的几个小时单方面停火结束。图尔奇洛夫星期二在议会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较早的时候宣布他不会延长停火，并且誓言将会对反叛分子发动新的攻势。 波罗申科星期二凌晨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说他的这个决定是对恐怖分子、叛乱分子、抢劫者以及所有的令到该个地区经济陷于瘫痪的状态的人所作出的回应。而在稍后，波罗申科在全国电视讲话当中重申了这一点，基辅的国际民权乌克兰通讯社援引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分裂分子的讲话，该个地区已经重新爆发了战斗。脆弱的停火星期一夜间结束，这次的停火曾经被视作为是分离分子缴械以及是就特赦和举行地区新选举展开更加广泛谈判的一个机会，但是分离分子并未有缴械。基辅政府说，自6月20号宣布实行停火以来，出现过多次的违反停火事件。通用汽车公司负责索赔的律师表示，针对那些由于点火开关故障所导致的事故，通用汽车将会为受害者提供数以百万美元的赔偿。海尼斯·费恩伯格表示，根据汽车具体的品牌、型号以及年代，如果受害驾驶者所开的车已经是早知有点火开关的故障，这样他们将会得到赔偿。汽车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动力转向系统以及安全气囊就会被自动关闭。费恩伯格仲表示，赔偿的程度将会取决于受害者的伤势、年龄以及收入的潜力。这个赔偿计划究竟有几大，现时仲是不清楚，但是有专家就预测费用可能会高达数十亿美元。根据法院要求所作出的一份精神鉴定的报告说，南非著名田径选手、刀锋跑者皮斯托瑞斯在去年射杀他的女友的时候并未有系罹患精神疾病。检方称，皮斯托瑞斯在朝着浴室门随意射击的时候，他知道斯廷坎普就是在浴室门的后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上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已经是报道了南中国海争端的报道系列的第一集《南中国海升温》。下面我们报道第二集《历史依据》。下面是由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带大家从历史的角度来到看下南中国海的争端。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南中国海素有复杂之海的称号，历史主权证据的含混，国际法地位的缺失，以及多国主权声索的重叠，促成了当今南中国海形势波谷云诡的局面。但是中国素来认为南中国海其实并不复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对南沙群岛以及它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些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按照北京的讲法，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开发经营、最早管理和管辖南中国海诸岛的国家。中国出版的历史典籍认为，汉代先民已经发现南中国海诸岛，唐宋时期出现了专指这些岛屿的古地名，元代将这些岛屿纳入了行政管辖，明清时期南中国海就已经列入了中国的版图。但是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不认同中国的历史证据，菲律宾为了配合在国际法庭的诉讼而录制的电视系列片指出，中国的所谓历史证据完全是编造的。他说，根据史实，作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文莱人和马来西亚人后裔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沿海地区的东南亚人是航海民族，他们最先发现这些岛屿，并且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捕鱼，比起抵达这个海域的中国人早了几千年。淹没在久远岁月之中，有关南中国海主权的历史证据零散而模糊，就是有充分记录的近代史亦都没有将这个问题讲清楚。直到18世纪中叶，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岛礁仲被认作是无主之产。1843年，英国船长理查德·斯普拉特利宣称发现了南中国海南部的岛礁，并且以他的姓来到命名，称之为斯普拉特利群岛，就是中国所讲的南沙群岛。1933年，法国殖民者抵达南中国海，并且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和普拉塞尔群岛，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提出了主权的要求。作为回应，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1935年，民国政府所属的土地水利地图勘查委员会绘制了一幅南中国海的地图，其中包括由11段线组成的 U 字形的领海分界线，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南中国海9段线领海主张的基础。二战爆发之后，日本军队在1939年进入了南中国海，并且将一些主要岛屿建成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 日本战败之后，中国政府在1946年宣称接管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且在1948年出版了1935年绘制的地图。1951年，联合国召开的旧金山和会决定如何处置日本占领的地区。越南外交学院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阮南英博士在美国亚洲学会举办的南中国海争端国际研讨会上面说，由于冷战等多种因素，旧金山和约并没有真正解决南中国海岛礁的归属问题。
At that conference,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South Vietnamese government officially declared
阮南英博士说，在那次和会上面，南越政府的总理正式提出了对普拉塞尔和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权要求，而苏联建议这两个群岛的主权应该交给中国。议会的58个国家当中，有46个国家反对苏联的建议，并没有参加旧金山和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周恩来反对多数的意见，要求将这两个群岛的主权交给中国。鉴于种种的这些争议，旧金山公约的第二款第 F 条只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就是日本放弃对两个群岛的所有权和主权的要求，而对这两个群岛并没有其他的讲法。正是由于旧金山和约在处理日占领土问题上面的悬而未决和模糊不清，埋下了日后南中国海争端的种子。阮南英博士认为，旧金山和会并没有能够就南中国海岛礁归属的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为一直持续到今日的南中国海冲突打开了大门。他继续说，
Vietnam will interpret that without saying any word all the valid occupation.
阮南英说，越南对这种形势的解释就是和会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表明法国原先对南中国海诸岛礁的占领和主权要求仍然继续有效。中国的立场认为法国的殖民占领无效，宣称他对南中国海两个群岛的主权依旧是收复日本占领下的国土，而菲律宾就将这种形势解释成南中国海为无主资源并不属于任何人的自由岛屿。从旧金山和会前后一段时间开始，南中国海岛礁各星索国开始加紧提出主权要求，并且将这种要求变为行动。中国大陆共产党政府继承了民国政府的主张，宣布对南中国海诸岛拥有全部的主权。北京后来在1953年对越南做出一定的让步，将国民政府的11段线海疆改为9段线。越南宣布脱离法国殖民统治，但是继承前宗主国对南中国海各个岛屿的主权的要求，宣称西沙和南沙群岛是属于越南。菲律宾声称他有权拥有部分日占领土的主权，并且在1956年占领了南沙群岛靠近菲律宾沿海的几个岛屿。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并不甘落后，亦都先后占领了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之中历来注重历史依据，主张西沙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但是前美国驻新加坡中国和印尼大使斯塔普莱顿莱伊认为，南中国海的历史背景为了原本就错综复杂的领土和领海争端增添了进一步的麻烦。他说，
Some countries have detailed historical records.
莱伊说，有些国家拥有持续千年的详尽的历史记录，而有些国家的历史就没有充分记录，但是其中有关南中国海活动的传统就和历史记录同样是属于有力的证据。有些主权要求建立在模糊大概的基础上面，有些就以历史记录为基础。如何对待这种几个世纪以来质量并不均匀的主权的要求，这样在处理相互冲突的主权要求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莱伊指出，正是由于考虑到历史证据方面的复杂因素，美国才主张在处理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问题要以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为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学会举办的研讨会上面说，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面侧重历史证据的立场表示理解。
I don't think China has quite said that international law does not apply to this. I think what
李显龙话，中国宣称佢喺南中国海嘅存在远早于国际法嘅形成，呢种主张必须予以一定嘅重视，因为国际法唔能够追溯佢形成之前嘅事情。而佢本人唔系律师，但系佢认为呢种主张有一定嘅合理性。但系李显龙又强调话，对于国际社会嚟讲，唔同嘅国家有大有小，结果唔能够仅系以国力强弱嚟到决定。他说国际法必须在解决纠纷当中占有很重的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 任如洋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计划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去克里米亚旅游，准备让中国游客享受免签证的待遇。有乌克兰的分析人士警告说，目前没人愿意去克里米亚旅游和经商，俄罗斯吸引中国游客去克里米亚的做法是在这里欺骗，同时将会引起乌克兰方面的反弹。下面请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旅游署国际合作局局长福金最近在北京的一次国际旅游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方面正在认真考虑使中国游客免签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度假。他强调说，克里米亚有独特的名胜古迹和旅游基础设施。福金说，今年第一季度来自俄罗斯的中国旅游团数量已经超过德国，去年到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数量首次突破100万人，中国亦都成为排在德国之后前往俄罗斯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旅游界人士期望克里米亚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去度假。克里米亚正改造当地旅游基础设施，并且开发新的旅游路线。俄罗斯旅游协会副主席乌曼斯基最近表示，克里米亚半岛今年的游客数量可能减少 50%。 俄罗斯媒体报道，很多俄罗斯国有大企业强制要求员工改变往年去国外休假的习惯，今年必须去克里米亚度假。除了农产品外，旅游业是克里米亚的另外一个主要经济支柱。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这两个主要支柱产业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往年人头涌涌的景象不同，五月份之后，克里米亚的一些海滨浴场仍然空旷。同时，由于交通运输和水资源基本依赖乌克兰大陆，因此成为克里米亚的农产品目前没办法运出外销。农田灌溉严重缺水，在这个背景下，克里米亚期望大批中国游客的涌入能够带来急需的财政收入。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说，乌克兰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强调，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目前被俄罗斯占领。去一个遭到占领的土地旅游或者是经商将会面临风险，任何一位游客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费先科说，现在俄罗斯游客去克里米亚亦都面临很多的难题，比如空中交通和通过乌克兰大陆的火车都受到限制。乘坐渡船从俄罗斯本土到克里米亚亦都同样面临很大的问题。费先科亦都怀疑克里米亚会对中国游客有吸引力。他说，
Крым – красивое место, Крым –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е место, место с богатой историей, н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мфорта для отдыха…
费先科说，克里米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丰富的历史景观，但是如果从度假舒适性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游客更加愿意去土耳其或者是西班牙而不是克里米亚，所以中国游客如果去克里米亚，既无法享受到舒适，亦都不能够得到良好的服务，在价格上亦都不能便宜。克里米亚曾经是苏联的著名度假疗养地，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的旅游设施老化和年久失修，难以同黑海对岸的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竞争。乌克兰危机之前，克里米亚的主要游客多数来自乌克兰大陆，很多俄罗斯游客认为克里米亚旅游业不单止仍然是苏联式的服务质量，而且价格昂贵，少花钱或者花同样的钱，可以在黑海对岸很多国家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乌克兰前国会议员、政治学者卡利乌什科说，乌克兰已经通过有关克里米亚是被占领领土的专门法律，这一项法律对第三国在克里米亚从事任何活动都持不欢迎的态度，中国人去克里米亚旅游或者经商都将按照相关法律来处理。卡利乌什科说，大批的中国人去克里米亚旅游肯定会引起乌克兰社会的反感。他
说，
卡利乌什科说，因为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改变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根本看法。很多乌克兰人过去认为俄罗斯是邻居或者是友好国家，但是现在都将俄罗斯当成是侵略者。目前的形势没办法使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有其他的评价。 中国如果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合作，将会引起乌克兰社会的负面反应。除了旅游之外，俄罗斯还期望中国去克里米亚投资。克里米亚领导人计划今年秋季去北京访问招商引资。学者费先科警告说，欧盟刚实施的一项制裁提到克里米亚生产的商品将会被禁止出口到欧盟市场，所以中国在克里米亚经商投资亦都面临很大的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一日前的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国游客可能免签证进入克里米亚的问题时说，他还未有听到有关免签证问题，但是中国地方和企业和克里米亚有人员往来和商业合作，中国期望这种往来与合作能够持续下去。秦刚同时强调，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国会一个非党派的委员会主席近日在华盛顿呼吁，美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是将宗教自由当成第一关注。他说，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没有好好地实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他还说，如果中国在宗教自由方面取得进展，将会为全球树立榜样。下面请到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乔治6月27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呼吁，美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宗教自由当成第一关注。他说，美国关注全球宗教自由不单止因为道义的责任，更是出于现实的必要。他说，
But more than that, beyond the humanitarian reasons, the great humanitarian reasons for our concern.
罗伯特·乔治说，在人道主义之外，人道主义当然是他们关注的很重要原因，亦有现实的和实用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践踏宗教自由往往会是战争、贫穷、暴力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行动产生的土壤。凡此种种，不单止会对我们的世界构成不稳定，同时亦威胁着自己的公民以及国家利益。罗伯特·乔治领导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设立于1988年，是一个独立非党派的联邦委员会，负责监督全球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向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出建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根据1998年确立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的规定而成立。乔治说，自从国际宗教自由法设立以来，美国各界政府并没有好好实施这个法案。他说，过去15年来，政府在实施这个法案方面做得不够，这个是事实。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无论哪个政府掌权，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重要很多。一个突出的事实是，无论共和党或是民主党政府，都没有好好利用国际宗教自由法所赋予的值得关注国这个政策工具，而这个正是法案设立的重要意图。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是，国际宗教自由法赋予美国行政当局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来制裁相关国家。乔治说，美国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列出值得关注国。今年5月，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在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将缅甸、中国、伊朗和北韩等8个国家一起再次列入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199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将中国确定为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在讲到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时，乔治说，
China continues to persecute Tibetan Buddhists, Uyghur Muslims.
乔治说，中国继续迫害西藏藏传佛教人士、维吾尔穆斯林、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教徒、法轮功学员，这个其中有很严重践踏的行为，包括罚款、逮捕、关押、关闭家庭教会、强迫放弃信仰，并进行酷刑折磨等手段。他说，如果中国的宗教自由有改善，将会为全球树立好的榜样。他说，中国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他们相信如果能够使中国的状况得到改变，中国在尊重本国人民的宗教自由方面取得进步，就会为全球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向他们展示宗教自由是每个国家的最好选择。皮尤中心最新研究发现，目前全球大约有1/4的人口处于不同程度的宗教压迫之下。 美国国会宗教自由委员会2014年的报告，除了建议美国国务院将中国、缅甸、厄立特利亚、伊朗、北韩、沙特阿拉伯、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该委员会还特别建议再新增八个特别关注国，他们就是埃及、伊拉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越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与欧盟签订合作协议几日之后，乌克兰商界举办本国产品的展览会，向本国和欧洲人民显示乌克兰开张营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商贸的展场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的生产商说，他们热切希望他们的产品能够在欧洲其他国家出售。乌克兰的工资比欧盟的低，因此乌克兰生产商在商品价格上具有优势，但他们仍需遵守严格的欧盟消费者指南。并不是所有的乌克兰产品都廉价，这些国产扬声器可以卖到$650。波托茨基音响系统的罗维利卡利斯特萨说，
This is some new possibilities. This is new markets. Some ways to develop without corruption, without...
罗维利卡利斯特萨说，这个是新的可能，这个是新的市场，可以在没有腐败、没有那么多税的情况下发展。他们非常兴奋，因为他们希望大家看到和购买他们的产品，喜欢他们的产品。一些寻求订单的乌克兰产品是日常物件，比如猫粮、香碱和卫生棉。但是这些生产商的期望也都很高。拉克萨斯清洁剂的亚历山大·沃罗贝说，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Украина может стать для Евросоюза вторым Китаем для мира. Здесь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извести продукты.
Александр Юглов сказал: "Сегодн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как для Евросоюза вторым Китаем для мира. Здесь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извести продукты. Александр Юглов сказал: "Сегодн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как для Евросоюза вторым Китаем для мира. Здесь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извести продукты. Александр Юглов сказал: "Сегодн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как для Евросоюза вторым Китаем для мира. Здесь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извести продукты. Александр Юглов сказал: "Сегодня для Украины一盒16片装以乌克兰国花命名的向日葵牌卫生棉卖不到$1，价格大约为欧盟其他同类产品的四分之一。向日葵卫生棉的奥列科·桑德拉·萨林科娃说，
But they produce our tampons from of pure cotton. And when we made some tests of in other European producers,
奥列桑科德拉萨林科娃说，他们用纯棉花制造卫生棉，他们做过测试，将他们的卫生棉和比其他厂家的相同产品做过比较，质量是一样的。还有乌克兰伏特加酒，酒吧的主人迈克·罗曼洛夫说，如果不是他想将好酒卖给自己喝，他会出口一些到国外和大家分享。他说，
Probably in Europe or in America, in some states of America, it's possible. Why not?
伏特加酒酿造人迈克·罗曼洛夫说，可能出口到欧洲或者是美国，或者是美国的某些州，为什么不可以？乌克兰与欧盟签订的这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是乌克兰二月民变推翻前亲俄总统阿鲁科维奇的结果。去年他拒绝签署这一项协定。推翻阿鲁科维奇导致乌克兰东部陷入暴力，当地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正在向乌克兰部队交战。不过这些商界业主说，他们希望最坏的局面已经过去。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基辅报道。
巴西不单止令到足球迷心驰神往，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巴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非洲留学生。和美欧相比，巴西的门槛更加容易跨入，而巴西的教育设施就胜过这些留学生的家乡学校。美国之音记者皮洛在巴西利亚遇到一些的非洲学生，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巴西利亚大学是此间的招牌机构，有将近40,000名学生，其中包括大约100名前来巴西闯荡的非洲人，他们多数来自安哥拉或者佛德国，不过亦有一些讲法语的学生来自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留学生摩根·替什帕马·朗加·马尤伊说，马尤伊说，这里比学生使用的设施更多，比如图书馆，很多东西是金沙萨大学所没有的，巴西政府还为学生提供资助，所以这里的条件比刚果要好。 呢啲年轻人嚟巴西寻找机会。美国同欧洲时时门槛太高，虽然新兴大国巴西嘅第一语言系葡萄牙语，但系仍然更具吸引力。获得巴西签证嘅条件系非洲学生毕业之后必须回国，不过呢个并冇妨碍佢哋融入当地。一位刚果留学生阿加利表示，巴西以前是葡萄牙殖民地，但是有很多非洲的根，所以很容易就有融入感，交朋友，学会语言，所以他没问题。虽然来巴西闯荡有很多益处，但是留学生的心中还是时时记挂家乡，思念家人。留学的几年期间，他们见不到亲人。一位留学生说，这位留学生表示，他很想念金沙沙，他来这里已经一年半了，同家人天各一方不是那么容易。他很挂住他的爸爸妈妈，当然他会通电话，但是很贵。很多人信誓旦旦的话，学成后一定回国。虽然非洲不能够保证有同样的机会，但是这些年轻人希望在自己的国家获得成功。受身边的巴西人感染，所以他们以乐观的精神放眼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皮诺在巴西利亚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是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